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10月3号到10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新人发现肉体只是灵魂的一件衣服。人有没有灵魂？一位日本外科医生和一位美国物理学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人是有灵魂的，肉体死去，灵魂还在，肉体不过是灵魂的一件衣服。这时失去亲人哀痛不已的两位科学家得到了莫大的安慰。2年前，日本的外科医生本田赫治教授的长子因车祸受重伤，他亲自参加抢救，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有一次，老夫妇俩带着儿子和女儿四人驾车出游，在长子发生车祸的西海岸富冈山路悼念长子过后，全家找了合影。照片冲洗出来后，老夫妇一看惊呆了，照片上多了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死去的长子。本田赫治教授执医40多年，见过无数人的死亡，又亲手解剖过无数的尸体，他从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在日本以前就出现过人死后影像又出现在和亲人一起的照片上，本田教授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这一下他亲眼看到了事实，他拿着照片对一些医学专家说，看来我们要重新认真探索研究死亡学，现代医学对人体未能查明之处实在太多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夫是位物理学家，3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白血病，他一直怀念着妻子，一个人过着孤独忧伤的生活，平日闷闷不乐，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兴趣索然。最近他突然精神振奋，性格转变，对事业生活充满活力，家里原来乱七八糟，现在是井井有条，别人以为他有了新的伴侣，结果一打听让人跌破眼镜。他说自己仍是一个人生活，并没有结交异性，只不过是亡妻卡纳利亚每晚都来看望我，替我盖被子收拾房间。朋友们认为他思绪过深，产生了幻觉，让他去看医生。他说，我自己是物理学家，难道还分不清幻觉与真实？为了从科学的角度证实自己的感觉是真实的，克里斯多夫教授在房间里安装了录像机、录音机、微波探测仪，等待亡妻灵魂的到来。到了午夜某一时刻，这些设备全部自动打开，克里斯多夫教授知道亡妻来了。试验结果，录音机有音，录像机空白，微波探测仪收到电磁波讯号，发现有物体在室内移动。哇，人脱去了肉身并不是一了百了，灵魂依然存在。克里斯多夫教授对朋友说，自己与亡妻相会没有一点恐怖感，而是亲切感。这次试验的结果让教授信心十足，他决定做更深入的探索。他将最先进的微波探测仪安装在一家大医院的太平间里，对每具死亡不久的尸体进行检测，终于发现人在死亡后的几小时里有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物质离开人体，大约持续4-5分钟的时间。这和俄罗斯的人脑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同样。克里斯多夫教授说，那种肉眼看不到的物质就是灵魂，当灵魂离身后才可以认定人肉体真正的死亡了。这些年常常有一些新闻报道说，有人经过各种原因昏迷濒死后醒过来，除了相貌没有变之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本来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抢救过来后长着一口法国腔英文，原来不会修车，突然变成了修车专家。还有不少人醒过来后不认识自己家人了，这就当是一个灵魂脱掉这个肉身走后，另外一个灵魂穿上了这件衣服，这个肉身看起来还是这个人，但根本上却不是，是另外一个魂灵在主宰这个肉身。这两天深圳新闻网有一个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报道说，一位英国女子莎拉·汤姆森脑部手术后完全丢掉了13年的记忆，不认识丈夫，也不认识孩子了。莎拉现年32岁，家住埃克塞特，与丈夫克里斯·汤姆森育有3个孩子。去年11月，她因脑部血管畸形形成血栓导致昏倒，住院接受治疗。医生为她实施脑部手术之后，她一度陷入昏迷，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才见好转。没想到醒来后，她认为自己19岁，生活在1998年，并对13多年来发生的国际大事，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北京奥运会、日本311大地震等一无所知。他以为美国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依然健在。更为严重的是，莎拉也不记得丈夫克里斯和3个孩子。身为母亲和妻子，莎拉竟然对他们毫无印象。有时莎拉把丈夫克里斯错认成医院的工作人员。由于认为自己只有19岁，莎拉会像有些年轻人那样把头发染成5颜6色，行为举止也像个不成熟的年轻人，容易情绪激动。家人不得不适应性情发生变化的莎拉，为帮助她找回记忆，他们常陪着她翻看旧照片和家庭录像。克里斯还带莎拉去了2个人第一次相识的地方。报道最后说，经过克里斯不懈的努力，莎拉再次爱上了克里斯。去年圣诞节，我手术后第一次对他说了我爱你，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初相识，我羞涩了。显然不是莎拉丢掉了13年的记忆，而是莎拉的灵魂走了。一位1998年去世的19岁少女的灵魂主宰了32岁莎拉的肉身，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怪事。窗户纸捅破了，就是如此简单。
海外采风，大陆游客，法轮功这么大气势。2012年10月7日，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哥伦布节庆游行，这是法轮功学员第10次受邀参加游行。祥和壮观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从中国大陆来美旅游的大陆游客对壮观的法轮功队伍感到震惊。这个周末旧金山人山人海，不仅有哥伦布日游行，而且还有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表演的空中特技，以及美国杯帆船赛，好不热闹。法轮功的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接下来是法轮功的练功队，最后是花车。花车上有穿着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是游行队伍中最庞大的队伍之一，气势宏伟，引人注目。尤其是天国乐团的演奏震撼人心，练功队祥和的功法演示感动了两边的观众，让观众跃跃欲试。从中国大陆来美旅游的一家三口在渔人码头观看游行，当法轮功的队伍经过时，他们惊讶地说，法轮功这么大气势，没想到法轮功在国外这么强大，队伍里还有西方人呢。
维也纳的城市公园练功点，位于市中心的维也纳城市公园是世界各地游客来奥地利维也纳旅游时必经的景点，也是维也纳人喜欢和经常光顾的公园。自从2001年开始，散步的人们发现在公园的草坪上多了一个练功的团体，既有中国人又有西方人， 它们舒缓祥和的动作吸引人们驻足观看。通过练功人递给的传单，来公园的人开始知道了这个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功法法轮大法。这个坚持了十几年的练功点，给有缘人提供了学法练功的机会，更给很多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法轮功真相的视窗。很多中国游客非常感兴趣的阅读真相展板，并拍摄下这在中国大陆难得见到的法轮功集体练功场面。
奥巴马亲手接法轮功进台，祝积极回应706国会议员联名信。2012年10月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举行了竞选造势活动，之后奥巴马与选民见面中欣然接受了华盛顿D.C. 法轮大法博学会委派专人递交的致总统信函，这会奥巴马总统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相关的最新进展，要求奥巴马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的罪恶。华盛顿D.C. 法轮大法博学会致信中同时呼吁奥巴马敦促国务院积极回应日前国会本一名众议员联名信，要求政府公布掌握的中共活摘相关文件与信息，要求奥巴马帮助制止这一被称为在这个星球上新的邪恶形式的暴行。据现场参加活动并递送信函的高女士介绍，她与奥巴马握手，同时用另一手递送信函。奥巴马接过信函装进了自己的西裤口袋，她说现场的人很多，想见奥巴马总统的人也很多，守卫也很严，总统亲手接过我递送的信函，而且并未转送给身边人，而是自己装进了口袋。高女士表示，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人明白真相对自己的事业都是一种最好的帮助。106位美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务院调查活摘器官以及公布已获证据。10月4号，106位美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联名信还表示，美国如果获得证据，应该要采取措施制止中共活摘罪行。联名信最初由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议员联合提出，他们是美国民主党资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短短一周之内就获得了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合签署。目前该联名信已经被送交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纷纷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此之前9月12号下午，一场以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的器官为主题的听证会在美国国会举行。聚会的美国国会议员们表示，这个听证会所讨论的是正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一个最邪恶的罪行，受害者没有参与任何犯罪活动或侵犯任何人的利益，只因为自己持有的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他们不仅受到来自中共政府地狱般的折磨，而且器官被盗，人被谋杀。随后9月18号，资深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非法摘取器官》的文章，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时报》上面刊登。文章说，中共军队系统涉嫌非法参与从监狱及劳教所的被关押者，特别是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谋取暴利。史密斯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因为被拘捕时怕牵连亲属和其他修炼者遭报复而拒绝透露姓名，因此成为被中共拿来做器官移植的目标来源。他说，这一被国家认可的恐怖行为超越了人类的承受力，挑战一切语言的极限，甚至连野蛮残暴这样的词汇都显得苍白无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罄竹难书，
脱发难数，他的罪行真是多得数不清。与此同时，9月18号，国家机关在联合国人权大会曝光，多国代表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入中国调查。全球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发言，现场曝光以及要求调查中共国家机关罪恶。与会大约有100多位各国代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倾听了这一内容表示高度关注。自2006年法轮功学员开始向国际社会公开揭露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以来，经过6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目前呈火山爆发事态，备受各界关注。
道法真相，修炼故事，艺术家亲身受益，用歌声传真相。我父亲是知名艺术家，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深深体会到法轮大法的超长和美好，一直想让家人修炼，可是因为自己过于急切，父母谁也不听，但他们不反对大法。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老父亲得了一种病，声带小结，说话沙哑，必须做手术。但这种病手术后不去根，过段时间还得长，而且还加速癌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告诉父亲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也到我家给他讲真相，我父亲很快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这样父亲诚心念了2天，奇迹就出现了，说话的沙哑声音不见了，以前的高血压、颈椎骨质增生、双膝盖骨麻痛和一些老年人的常见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了。老人家悟性还算好，马上意识到这是活佛降临了，救世主真的来了。老人家又是高兴又是激动，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活佛好，感谢师尊，感谢大法。我父母赶紧叩拜师尊，开始修炼。一天到晚除了学法练功，其余的时间都在不停地诚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了报恩，父亲还做了一首歌曲，感谢师尊，感谢大法。每天早晨在晨练的人群中，用高昂有力的歌喉大声歌唱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善人好，大法好，用歌声向众生传递着大法的真相，救度众生，报答大法师尊救度之恩。我父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现在他们满面红光，走起路来一身轻。我父亲的老年斑都退了，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他太不像80岁的人了，跟年轻人一样。我父亲经常到全国各地讲学，看到他的变化，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相信了大法，还有一些名人直接请了转法轮开始修炼。玻璃厂副厂长白血病神奇痊愈。我姑父以前是玻璃厂的副厂长，那时他在厂里分管技术，工作很是繁忙。2006年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姑父在厂里加班回来后，突然体温下降，连续几天体温都在36度以下，去医院抽血化验结果是白细胞低，经治疗无效后于6月初回到家中。那时姑妈终日以泪洗面，家里亲戚给姑父联系到上海某大医院观察治疗，后来经过专家会诊、抽血化验、骨髓穿刺，结果诊断为白血病。医生告诉姑父需要做化疗，结果一个疗程还未做完，姑父就不行了。他只要稍微移动，心跳就急速加快，紧跟着血压爆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后来医生要求输血，输血过后姑父的病情没有缓解，那时家里的钱几乎都用光了，无法在医院住下去了。那几天我姑父的心情非常烦躁，不让我们去看他，见到家人就发脾气。我于是求法轮大法师父救他，在师父的呵护下，姑父病情有了转机，体温开始上升，白细胞也慢慢的增高。
我于是又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叫他安排好时间，白天每天看转法轮，晚上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教他练功。他的身体一天一个样，几天后他就能吃能睡，精神也好了，一切恢复正常。现在他已经又能出去做事了。从此姑父每天开始坚持学法练功，同时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缘好，非常敬师敬法。最后经过权威医院专家鉴定，他的病症已经好了，一切指标符合正常值。得法五年，姑父的白血病能神奇痊愈，让他起死回生，这真是个奇迹。
大难面前三退保平安。2012年9月7日，云南省宜良县发生的里氏5.7级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宜良县新场乡的潘某一家，因2年前认真办理的三退，在这次大地震中三次得到神的提示，全家人平安无恙，躲过大劫，被传为佳话。2012年9月7日接近中午，宜良县新场乡的潘某准备生火做饭，可是火柴怎么也插不着火。潘某仔细一瞧，发现火柴是湿的，接着找片旮旯，找到一只打火机，却打不燃，打火机坏了。最后跑到小卖部买了一只新打火机，点燃柴火后又发现灶膛是湿的，生不起火来。潘某感到十分纳闷，三次生不成火是否暗示着什么吗？又听见关在笼中的鸡鸭在哀鸣，他感到必须该走了，这顿饭不能在家里吃了。潘某叫上妻子，带上孩子，说到外婆家去吃晌午吧。刚走到离家不远的公路上，天摇地动的大难发生了。潘某回头望自家的三间砖瓦房，轰的一声全部坍塌了，一家人惊出一身冷汗，要不是走得及时，全家人都没命了。事后潘某冷静思考，这次全家人幸免于难，完全要感谢大法，是大法在提醒自己。原来多年以前，潘某稀里糊涂地入了邪党，却发现邪党干部多是些吃喝嫖赌、贪污腐败的角色，不干正事，专干坏事。潘某后来接触到大法后，知道大法是人间正法，专为救度众生而来的。九平问世后，他知道了宇宙间反人类、反社会、反自然、反宇宙的黑色物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人类社会的罪恶之源，一切灾难和罪恶都是共产党造成的。明白真相后，他迅速为自己和家人认认真真办理了三退，所以这次大难面前得以平安度过。后来经过他统计，这次大难中躲过劫难的人，很多人都是认真办理了三退的，和一些没有入过邪党组织的人。那些死心塌地跟邪党走的人难逃一劫。乡亲们听了潘某的事迹后，也纷纷表示要办理三退，认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潘某为表示对大法的感谢，填词一首《卜算子·赞九平》：九平共产党，平地一声雷，妖魔鬼怪现原形，明亮照妖镜，认清魔和妖，霍霍磨刀快，斩妖除魔勤努力，中国光华照。
难和良心谁最珍贵？明代人宋濂在《龙门子·明道纪先王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西域有个姓胡的商人，手持珠宝出售，他有一种名叫烂的宝玉，颜色呈红，好像红色的樱桃，长一寸，价值超过数十万。龙门子问道：烂能抵挡饥饿吗？对方答道：不能。烂可治好疾病吗？答道：不能。烂能驱逐瘟疫吗？答道：不能。能教人孝顺父母、顺和兄长吗？回答：不能。龙门子又问：既然如此无用，而它的价钱超过数十万，这究竟为什么呢？对方答道：因为它产在艰险僻远的地方，获得它万分艰难， 所以才价值连城。龙门子笑笑走开了，他告诉弟子郑渊说，古人有这种说法。黄金虽然是贵重宝物，活人吞服了就要死去，金粉进入眼睛，眼睛就会瞎了，宝物对于我身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已经很久了。我身上有最可珍贵的宝物，它的价值还不止数十万呢。这宝物，水不能沾湿淹没它，火不能烧化它，风不能吹走它，太阳不能烤灼它，它的名字就叫良心。用好了良心，就天下安定，守住了良心，就自身平安。所以良心才是无价之宝。但是有人竟然不知道日夜去守护它，而把获得地位、钱财、美女、珠宝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事，拼命的去追求，这难道不是舍近而求远，舍贵而求贱吗？亦有些人的良心已经泯灭了，有些人的良心已经泯灭了呀。
神传文化，因果报应，带头毁佛像，腺体溃烂而死。北宋政和年间，西元1111到1118年，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在扶持道教的同时却抑制佛教，因此四周城著名的佛教寺院普照寺被人占据。这座普照寺有一座非常大的佛像，不仅雄伟华丽，还显得非常庄严尊贵。这些占据者想毁掉佛像，又惧怕神佛的威严，于是他们出高价招募胆大妄为之人来毁掉这尊佛像。当时一个姓赵的无赖贪图赏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又找了一些人和他一起拿着斧子到了普照寺，他第一个带头恢复蒙坎佛像。在他的带动下，他找来的那批人渐渐和他一起破坏佛像，终于佛像被彻底破坏，百尺华妆顷刻迷碎，围观的群众无不叹息，有的还落下了眼泪。不到十天，这个姓赵的无赖两手就开始溃烂，不仅医药无效，而且溃烂的范围越来越大，渐渐扩散到手臂、肩膀乃至全身上下，遍体糜烂，疼得像千刀万剐一般，整天呼嚎不停。从开始溃烂直到死亡，足足受了百日之苦，众人都为之而惊叹。看了这个故事，我想这个无赖真是恶有恶报啊。虽然记载中没有提到其他参与毁坏佛像的人以及占据佛寺者的下场，但我想他们最终一定都得到了其应有的报应。就连下令抑制佛教的宋徽宗，最后也被金国俘虏，受尽屈辱，在凄凉中死去。可见恶有恶报，任何一个作恶者，无论其地位有多高，必会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由古及今，现在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广受赞誉的法轮功，是佛家极上乘的修炼功法，是神圣无比的佛法。然而在中国大陆，中共99年时的头子江某却因为嫉妒法轮功广受欢迎，而一意孤行，违法滥用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迫害中甚至采用了活摘器官的残酷手段。现在不仅江某在世界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而且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古开来等人都已经身陷囹圄，在他们身上恶有恶报的道理正在应验。这些人中败类的下场警告着世人，千万不可因为利益、谎言的诱惑与蒙蔽而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